我们来看四世纪第九章。我们在八章的结尾可以看到士师基甸的两面性。他戴着一副精致的面具，他告诉以色列人，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可是他极其的伪善，他后面所做的事显出他的内心和他口里所讲的是不一致的。而伪善这种的现象，或者人的两面性，几乎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中断过。你如果看足够多的武侠小说，你看足够多的童话故事或者希腊神话的话，都会讲到人的两面性和虚伪。在希腊神话里面就有很多的诸神就非常的伪善和虚伪。基甸他拒绝做王，可是他后面的生活像君王一般，他拥有黄金，可以说身穿紫衣，妻妾成群，还有很多的儿子。如果没有足够大的房子，没有足够多的财物，他没有办法养育这个家。他还有他的情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是住在世界。因此你又看到两面性，这种两面性没有马上就在他这一代人结束了。这种两面性在第九章进行了延伸，因为他的伪善又结出了一个极恶的果子，就是他那一个私生子亚比米勒。其实伪善是今天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宣传的广告都是极其伪善的，他们请明星代言，请明星宣传，明星其实从来不用那个洗发水，明星的孩子从来不喝那个奶粉，他告诉你说那个奶粉适合你家宝宝，然后你就说啊，那是明星代言的，这个就是伪善。所以整个的文化都充满了伪善，所以人在公众讲话的时候也很伪善，就是公众讲话是一套，然后背后又是一套。其实在教会的群体当中，这种两面性也是不例外的。福音书用一个词来表达这种精致的伪善，叫假冒伪善。至于如何定义这个伪善，是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装满了假冒和不法的事。这种两面性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常见的，就是他会给自己做一副精致的面具，让别人看到他的美好，看到他的真实，看到他为别人付出，可是里面装满的是贪婪，是丑陋，是各样的诡计啊，诡计。这种两面性伪善是神人共愤的事情，他不但在神面前欺哄上帝，他也欺哄人。而且一个习惯伪善的人，他有时候很有自豪感，因为他为自己的演技而庆祝，他每一次精致的伪善都博得人的好感，而且这种伪善经常会迎来胜利的一面。这种胜利不是他的得胜，而是他自我欺骗自己，佩服自己手段的高明。而这种伪善的恶终究不会被隐藏，会暴露出来的。因此在八章的结束，整个的九章就看到这种两面性和伪善带来一个极大的恶果，亚比米勒就是。而亚比米勒和他父亲不一样，他不伪善，他直截了当要做王，马上就干，然后到他母舅家利用亲情，拿偶像的金钱买通粉类，马上就做王，然后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啊！从某些角度来说，他作恶比他父亲更直接。他父亲还讲出一个敬谦的话，还戴上精致的面具，亚比米勒直接了当开始行恶。其实两个人都犯了同一个罪，就是不承认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王，不承认上帝是至高的统治者。其实也会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对教会的领袖的判断， 要极为的小心，不要因为人具有某种气质，比如说他很幽默，比如说他经常讲好话，或者他很有谦卑的姿态，他一定就是一个敬天或者是被上帝所使用的人，这个不一定。当然亚比米勒这样的人直接不用说，他肯定不是上帝所使用的。但这九章没有一次谈到亚比米勒对上帝有任何的敬畏，丝毫都没有谈到他内心是被那个更大的欲望所占据，他想把自己升到那个更高的位置，来随己意来做他想做的事。因此人太多时候被一些特质所迷惑。而且我记得有一本书是讲到领袖的24个特质，就是讲到要选什么的领袖，这个领袖要具备这些特质，这些特质就把这个领袖进行了完美化。然后你如果具备这些特质，你就成为教会非常优秀的这个带领者。其实有时候那些看似谦卑看似敬谦的那些特质，那些表现可能是很虚伪的，基甸就是代表之一。在过去我们中国的教会有不少的中国的传道人，他们感觉在中国生活太苦了，他们就到了美国去读神学，他们声称自己是改革宗立场，然后他们写很多的文章宣传自己要到美国读书回来服侍中国的教会啊。然后过了好几年之后，被别人通过网络的信息扒出来，他根本对改革宗一窍不通，他找了一个很差的灵派的神学院说自己在改革宗神学院读书，然后他所宣传的和他完全不一样，带着全家一家老小去了美国，然后在那个很糟糕的神学院毕业之后啊，就进行牧会，每月拿着几千美金，有专属的车位，各样的福利，这种就是极其的虚伪，就是两面性，其实和基甸是一样的。你说感谢主我并没有伪善，其实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伪善的一面，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两面性，可能每一个人都在两面性当中不断的去表演和切换，但是上帝并不会弃绝伪善的人，上帝希望他的百姓能够持守真理，不断的悔改，上帝不喜欢那个道貌岸然衣冠楚楚的人，可是伪善却是无处不在。在福音书责备法利赛人，他们有伪善，他们有两面性，他们外面一套，他们里面一套，他们在教会里面一个样子，他们内心的活动又是一个样子，所以他们是不真实的，而不真实对一个人是很痛苦的。可是这种伪善的罪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你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就是两面性伪善不真实。那么这个伪善结出的果子在这九章被继续的放大，你不可以把这九章和前面的六大八章进行切割，毫无关联的去理解。而且如果你完整读过第九章，你会发现第九章好混乱好混乱，但是它有一个主线是以亚比米勒为主线的，他开始做王到最后他遭受审判，拥护他的人不但没有得到奖赏，他们也受到了相对的刑罚。所以第九章是基甸所结出的一个恶果，伪善的那个遗产的那个记载。那你要问这一轮的循环和前面不一样啊，到前面的循环是谁做事实多少年，然后他们就太平多少年，可是第九章又多了一个尾巴，这个尾巴的篇幅还不小，而且第九章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讲到王权的这个争斗，用非法的方式获得，他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之间没有真诚，互相不信任，我们又看到神借着亚比米勒的手审判了事件人，我们看到神借着事件人 其实也摧毁了这个亚比米勒，后来借一个女人将亚比米勒给杀死。哇，第九章读起来实在是比较混乱，给我们到底有什么关联性？其实是有的。第九章它凸显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是圣约的咒诅。被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咒诅之下是没有好的结局和下场的，而这个圣约的咒诅让以色列人可以看到，他们自己想立的王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福乐，带来太平。他们所立的王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带给他们的是奴役，是杀害，是杀戮，是破坏，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宁，不能给他们带来享乐，不能给他们带来平安，对上帝敬畏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第九章它不是单纯的一个事件，它也不是一个断了尾巴与上面甚至无关的内容，它是讲到圣约的咒诅在第九章又一次呈现的一面。所以离开了约，你没有办法解释圣经的每一章，你只能在每一章当中进入一个小的迷宫里面，看到道德，看到那些标准，看到那些要求，而看不到那个更美的事物。所以第九章我想提前做一个铺垫，他要告诉我们，唯有上帝作王的时候才是好消息，当人作王的时候所带来的是极具的破坏性，极的破坏性，把以色列人奴役的不像样，混乱的黑暗的一个时期，就是因为人离开了上帝的话语，藐视至高者，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篇幅的记载。九章一节，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亚比米勒为什么要见他的众母舅啊？要知道他属于私生子，私生子是没有继承权的啊，没有继承权。我们真的不太清楚基甸给他儿子起名叫亚比米勒是我父是王，或者我父为王，起这个名字的意思不知道是不是让他的儿子来成就他不能想要做王的那个梦想。但我们看到亚比米勒他的确做了这一件要做王的事，他到他的众母舅家，只是用亲情的关系来建立自己的王权。他说，请你们问世间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众子的70个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个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第九章你会发现，亚比米勒没有像他父亲一样有上帝那个荣耀的呼召，他也不是士师，他也并没有把以色列人从混乱当中拯救出来。整个九章记录他的野心，记录他的野心受到了世界人的戏怒，记录他最后被一个女人杀死啊，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啊。他让那个人用这个刀子把他杀死，他不想死在一个女人的手下，但是圣经这样的记载就是对他极大性的一种羞辱性啊，这是他聪明最后的决定，让另一个人把他自己给杀死。那么你们看到亚比米勒他做王的方法是非法的，是极其邪恶的。我们如果了解前面内容可以知道，上帝应许的王，应许的王并不是出于这个支派，而亚比米勒做王的这个方法是利用亲情，而且后面也使用了偶像的金钱，还雇了一些匪徒，然后对他父家的那些儿子们进行了屠杀。你仔细看，亚比米勒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第一位自立为王的那位君王，他做王的生涯是不光彩的，他可能像某些专政者一样要把自己不光彩的历史全部涂抹掉，来建立他自己光辉的这种写照的历史。但是我们要知道，亚比米勒 他要做王，是不是就成就了基甸说的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的？并不是。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句话在哪里体现出来？随着以色列历史的发展，你会看到神早在先祖时候就指定一位王，而这个王的应许不断的推进，不断的扩大，这个王的应许不断的去成就。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在哪里才能够具体化？这个具体化不在士师记里面，也不在路德记，甚至说他也不在以色列王国时期。不过这些时期都是上帝应许的推动，直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件事实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体现出来。当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他就是神所指定的王，神差派的王，要做上帝国的王，这样才具体了唯有耶和华统治你们的事实。我们在想，耶和华管理以色列人是悲剧还是喜剧？耶和华如果做王的话，我的人生还到底有没有自由？但是你知道吗，在以赛亚书有一句话，那里写到，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做王了，这人的脚宗啊，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这里告诉我们，神做王是件好的消息，神做王人不是不幸，人反而有的自由，有的秩序，有了平安。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绝对不是透过亚比米勒进行具体化，也不是透过王国时期的君王，他们都是一个短暂的预表，短暂的指向。那么具体化唯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到来，透过圣灵征服人的心，在人心中做王，那个时间才具体了唯有耶和华来管理他的百姓。所以说耶稣在我们心中做主的时候，当圣灵征服人心，击碎我们那一个自己做王的想法的时候，对我们而言是个好的消息，是大好的消息。可是你会发现，人有一种错觉，换句话来说，罪人有一种错觉，他认为一旦有王统治了我，我的人生就是痛苦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堕落之后神不断的应许要赐下一位王，而这位王是上帝对他百姓的救赎，这位王是上帝对他百姓的爱。人虽然不想让上帝做王，不想接受上帝这一份爱，可是人自己做王的时候，他并不是幸福的，反而是痛苦的。在创世纪第三章，你可以看到亚当他不是如此吗？他要和神一样，在他之上没有统治者，在他之下没有反抗者，他的想法是美好的，可是他的结局是非常的悲惨的。当他想自己做王，有了实际的举动，吃了山王果的时候，他又失去了神一切的祝福，从此之后没有了上帝的同在，和亚当之间，和夏娃之间有了权力之争，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权力之争的关系当中，没有任何的解救的方法和法则。如果不接受基督，权力之争是不会罢休的，一直有。我们看到该隐想自己做主的时候，他就不听上帝的警告，杀了亚伯。在挪亚那个时代，我们看到那些敬虔的神的儿女们和不敬虔人他们结婚，他们自己统管人生，他们自己管理自己，所带来是淫乱和强暴的事，而结局呢也同样遭受上帝的审判。巴别塔也是如此，巴别塔的那些人是挪亚的后代，他们理应该吸取教训敬畏上帝，可是他们拒绝上帝作王，宣扬自己的名，最后被上帝所分散。因此你看到人作王并没有带来幸福和自由，人作王所带来的是淫乱的，是强暴的，是杀害，是破坏，是奴役，是没有自由，是把上帝赶出去。我想每个人都会说，耶稣 他是我的王，是我的统治者。可是从人的想法来讲，你非常同意自己做王是很幸福的，而且从事实来讲，不断的尝试自己做王，你也希望自己可以做王，自己规划自己的时间，自己规划自己的人生，自己立下自己的法则，自己立下处事为人的法则，自己打造自己一个精致的王国。其实你会发现，你自己越是想做王，你的生活就一团糟。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不是想做王吗？所以当你的配偶不按你的想法生活，不听你的意见，不满足你的要求的时候，你马上就发怒，大变脸色，然后冷战争吵，甚至要求离婚。文不是要做王吗？所以当别人不认同你的意见和想法的时候，马上生气或者心生恨意，远离他，甚至最后和他分道扬镳。因为你认为你的意见和想法像上帝的旨意一样是不能够抗拒的。文不是想做王吗？所以你的孩子如果不理会你，藐视你的时候，你马上就发怒。其实你发怒不是因为权柄被藐视，而是因为你失去了王的威风，你失去了脸面，所以你会发怒，而不是发易怒，而是为了自己的脸面要把孩子制服在自己的权下。我又不是想做王吗？所以神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没有一点点的空间，因此你生活中没有上帝的话语，没有祈祷。一个没有话语没有祈祷的人，生活就是上帝作王实践的那个无神论者。虽然你是有神论者，你实践的生活是无神论者，每一天没有话语，没有祷告，没有敬虔的训练，你把空间和时间都留给了自己，你认为我自己管理自己，我自己约束自己，那个才叫潇洒。其实那个不叫潇洒，那个叫走向地狱，那个不是进入天堂，那个是坐了大巴车疯狂的冲向地狱。所以你不是让上帝做王吗？你想想，你每天有话语吗？你每天有没有祈求？你每一天头脑里面有没有被话语所管束？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是自己做王，每一天自己做，浑浑噩噩的，还认为过得很好啊，没有上帝我的人生一定很好，而且事实也很好。其实你在疯狂的走向地狱，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地狱的边缘。我不是说你会灭亡，因为你走向更悲惨的地步。所以当你想做王的时候，你每天考虑是什么？考虑自己家庭的地位，我在我配偶面前有没有话语权，有没有金钱的支配权，总想控制自己的配偶，不是吗？不断的羞辱配偶，配偶做错一件事情，不断的去贬低他，其实你想夺得那个话语权。你想做王，你就会产生这样的现象，你想做你就这样去生活。所以想想夫妻吵架，好多是因为金钱的这个话语权，到底是你拿钱还是我拿钱，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你跟我说了吗？没跟我说，你做这个决定干什么？马上就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自己做王，而且还总是指着自己的配偶不是，其实不是配偶不是，你自己内心当中想做王，每一天考虑的是自己生活的提升，再换一套房子吧，利率降了，再换到房子再换一辆车子，总感觉现在不够好，总是想着我应当怎样，我应当如何，我应该这样生活，我应该那样生活，每一天都这样想，哪怕付更多的债，哪怕牺牲信仰也在所不惜，只要自己可以做王，只要自己的现在此刻更潇洒，更幸福，更满足。我们每一天脑子里面都想的全部都是自己， 全部都是自己。其实一个想做王的人，他的生活并不会幸福，痛苦，痛苦。但是这样想做王的人呢，他的痛苦他总认为都是他们的错，是我配偶的错啊！我的配偶早听我的话，我们早翻身了。我的配偶如果早听我的话，我们的家早摆脱贫穷了。如果早听我的话，我们这个家里早就比和以前相比的话更胜一筹。真的这样吗？其实不是，其实都是我的错，都是自己的错才是。为什么那个自己要做王的人很痛苦啊？每一天总感觉自己不足，感觉自己没有话语权，感觉自己总是被配偶针对，总是感觉孩子在针对自己。为什么总是这么行呢？你知道吗？犯罪之后，人自己永远是一切的中心，而自己做王的这种的欲望是很能够吸引一个人每一天想自己，每一天构建自己的生活，构建自己的幸福，构建自己的宝座。而罪其中有一个特性，就让每一个人变成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他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稳固的宝座，他要用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方法、自己找到的材料来打造自己不可倒塌的那一个王国。罪的本质就是自私，而罪带来的自私让我们每一个人缩小缩小，只能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需要，看到自己的满足，看到自己的目标。这些目标愿望其实都是为了自己。因此罪侵入之后，每一个人不是让自己的生命进行扩大，而是不断的缩小，那个尺寸只能够看到自己。所以一个只能看到自己的人，就每一天自哀自怜，我的婚姻太痛苦，一辈子就这样，我的孩子完了，我太痛苦，我拿钱养育他给我的回报为零，为零，你等着吧，我告诉你，以后失业率更高，还没结束，啊，可能你孩子到就业的时候连工作都没有，你花尽心血培养的孩子连工作的机会可能都没有，到时候你会大变脸色。所以罪就是缩小我们的愿望，缩小我们的期待，缩小那个荣耀上帝的那种人生。罪把我们缩小在一个很小的王国里面，不给上帝留下空间，也不给别人留下空间。一旦你要做王的时候，你对上帝是冷漠的，你对人是残忍和无情的。你看亚比米勒，他做王的时候根本不关注上帝的旨意，根本不了解上帝过去的应许，他用邪恶的方法获得王位，他利用亲情，利用偶像的钱，他利用腓力达成自己的目的，他对自己的亲邻和族人没有那个关怀和保护的意愿，反而是杀害殆尽。所以当你想做王的时候，你是没有爱心的，你是很冷漠的，你无情的贬低自己的丈夫，无情的贬低自己的妻子，无情的藐视自己的孩子，而且对别人总是谈论自己丈夫的无能、妻子的无能、孩子的无能，因为你里面没有怜悯，因为他们都没有满足你嘛。所以你会看到亚比米勒所做的事，对上帝根本没有任何的敬畏，他对人是残忍和无情的。施甸人立他为王，后来他开始要围困屠杀施甸人，这个人变得像魔鬼一样。所以自己做王绝对不是潇洒，你认为你很潇洒是吗？你以为你的配偶，你简直发疯的时候像个魔鬼，像魔鬼一样。人很多时候看不见自己做王，认为做王是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指人作王必定是混乱。到第五节如何描述亚比米勒？他将他的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起来赶尽杀绝。这也是同父异母啊！自己作王的时候不理会亲情啊，当你自己作王的时候，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意念、内心全部由自己控制啊，不纪念什么夫妻之情，离婚啊！我想告诉各位啊，不少基督徒因为冲动离婚啊，他们真的到民政局去领了离婚证啊，领了离婚证之后呢，马上又后悔。我们说冲动是魔鬼啊，那个时间人就想自己作王。自己做王的时候残忍，不纪念过去的感情，不纪念过去的恩爱，马上以无情的方式对对方进行更残忍的这种对待啊。34节，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分为4队埋伏等候事件人，曾经帮助他的人啊，马上进行报复。事件人啊，这个事件这个地方在圣经你看一下哈，无论在先祖还是王国时期，他的信仰的温度计，信仰的温度计，这个衡量信仰温度计的地方，不顾上帝的旨意，拥护了亚比米勒做王，他们被亚比米勒再一次进行攻打、夺城、杀害，是上帝对他们的审判和咒诅，被约者一定是痛苦的，被约者一定是被折磨的。我们今天感觉生活好苦啊，好苦，我们真的很难去纠察每一个受苦的原因。但是不得不承认，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他的生活绝对苦得不得了。不以上帝为神的人，就活在黑暗当中，活在死因当中，被捆绑，被囚禁，他是没有自由的。这是诗篇所告诉我们的话。因为他藐视至高者，他拒绝神作王，所以他就在黑暗当中看不见方向，没有希望，他就在这个死因的当中被囚禁，被捆绑，他不得自由。只要不敬畏上，不按上帝话语生活，他一定生活苦得不得了，苦得不得了。45节，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啊，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盐。过去撒上盐啊，就意味着这个城不能再重建。事件人的人听见了，就躲进啊巴利比利士的庙的卫所。这个巴利比利士是什么呀？八章的结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基甸死了，以色列又去随从住巴利行邪淫。与巴利比利士为他们的神，这个巴利比利士呢是迦南的一个神。那这个巴利比利士的原意含有立约和这个假神立约。其实第33节很有意思啊，好像以色列人巴不得他快点死啊，巴不得世世快点死，死了之后可以自由了，敬拜偶像了啊。以色列人真的是屡教不改啊，我们也是一个样子，自己读圣经读一章怎么还没读完啊，翻到诗篇119篇怎么那么长 怎么那么长礼拜天礼拜怎么那么长啊，如坐针毡啊，还没有结束啊，巴不得礼拜结束，巴不得圣经每一章只有一节啊，最后巴不得没有圣经才好呢。人的这个本性对上帝的厌恶多得不得了。我们就看到事件楼的人听见之后呢，躲哪里？躲到巴利比利士的庙里面，不投靠山寨逃城耶和华，他们反而在假神的庙里面寻求躲避啊！信仰是多么的烂啊，多么烂的信仰，马上没命了也不去求告神。诗篇说只要你们求告他必搭救，命都没了还不求告，生活已经混乱不堪了，根本不向上帝求， 内心里面全部都是苦毒，也不肯向上帝低头啊，不向上帝低头。人的恶呀，就是不想向上帝屈膝，不想向上帝把这膝盖跪下来，直到上帝把膝盖打碎的时候，人有才有可能会向上帝哀求。有人告诉亚伯米勒说，世间楼的人都聚在一处，亚伯米勒和跟随他的人都上了撒米山。亚伯米勒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看我所行的，也当赶紧照样行。众人就各砍一枝跟随亚伯米勒，把树枝围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卫所，以致事件楼的人啊都死了，男女约1000。我们看到啊，他这个母舅的亲人让他做了王，他发现他们背叛他的时候呢，攻打屠杀，用火来烧这个卫所，逼他们出来。不敬畏上帝的人，想自己做王的人，就是那样惨，六亲不认，六亲不认，里面没有怜悯，对人是完全冷漠的，冷漠。圣经上说，爱神的人才会爱人如己嘛，啊，自己做王的人对人就很吝啬，自己做王的人对人就很小气，自己做王的总想向别人索取，不想付出，不是吗？一个人越是想自己做王，他的生活就显得非常的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完全关注自己啊，关注别人有没有对他好，关注别人有没有问候他，关注别人有没有给他礼品，给他礼物，有没有在过节去发语问候他，埋怨上全部都是自己。因为不爱神，所以他就只爱自己，而爱神的人，他里面会生发怜悯的。亚伯米勒就是用极大的反差，反差，他就违背了律法，对神不敬畏，对人也是进行残忍的杀害，公然违背了律法的精神，违背了律法的精神。所以你会看到亚伯米勒做王太平了吗？不太平。事件人他们也没有想着让上帝做他们的王，他们想拥有一个自己的王，不用向上帝祈求，直接向王祈求，依赖王就可以得胜，就可以不被异族所欺压。结果他们都因着他们的背约陷在彼此的混战当中。那么被约的亚伯米勒和被约的事件人，他们的结局如何呢？到了9章56节，神报应亚伯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他弟兄70个人的恶。事件人的一切恶，神也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你看啊，一个个体和一个群体，其实它就是一个群体事件，群体被约的结果是什么？互相残杀，互相的踩踏。神借着恶人的手来审判另一个的恶人，神实行审判，彰显了公义。其实你知道吗？你的婚姻，你若是被约，自己要做王，你的配偶就是上帝审判你的工具，因为他不想放下自己的王权了。两个人权力之争不会结束的，若是想做王的配偶，婚姻不会止息的，只会让另一方成为审判和诅咒你人生幸福的工具。我想大家可以看到，非基督徒里面也有，基督徒里面也有，配偶若是谦卑顺服，幸福度越高。配偶都想做王的话，这个家里面每一天都活在黑暗当中，在死因当中被捆锁，被囚禁，没有自由，他不断的哀哼和呻吟，哀哼呻吟。神说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无人把他扶起，这是一种咒诅。 那么整个九章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小型的王权的争斗或者以色列群体的混乱之战，它是有个更高的原理在埋藏，就是圣约。违背圣约的结果就是受咒诅。我们不可以把第九章当成一个世俗的历史，当成一个平庸的历史事件。以色列历史绝对不是一个平庸的，我们的人生也不是平庸的，我们总在圣约里面，不是在圣约的恩宠之下，就是在圣约的咒诅之下。顺服上帝的在约里面享受福乐，而被约的在约里面就受到咒诅。这个咒诅你可能不愿接受这个词，而这个咒诅就是你和我的黑暗，你和我的混乱，家庭的失去，人生在苦读当中不得自由，是因为没有在约里面守约顺服上帝，结果祝福变成咒诅，福乐变成愁苦，是没有自由的。申命记的结尾在这里有一个小的体现，顺服必蒙福，被约必咒诅。但是申命记里面约的祝福和咒诅还在不断的推动，甚至以色列历史都被这个圣约所塑造。你可以看到后期的王国历史，顺服的时候国度昌盛，悖逆的时候整个的国位还有他的统治的王权被分散，百姓被掳走，到最后耶路撒冷被毁，圣殿的器具被掳走，算是达到一个高峰，其实还没有结束。当以色列人拒绝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接受这位弥赛亚的时候，他们连耶路撒冷最后的石头都保不住，全部都给他夺走了。因此九章你会看到上帝是守约的神，敬畏他的人神向他施予恩典，而悖约的人神向他咒诅。神绝对不允许亚比米勒屠杀他七十个兄弟的恶，上帝也不会奖赏事件人拥护亚比米勒为王，他们的拥护是一种恶行，上帝也同样审判咒诅他们。而约坦那个咒诅的预言就推动了整个的事件，这个审判延迟几年，27节告诉我们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3年，3年之后这个咒诅应验了。公义的上帝他的时间并没有推迟很久，也或许会推迟很久，时间在上帝手里，审判可能会延迟，但是审判终究会到来的。圣王的咒诅就临到了悖约的亚比米勒和示剑人。我们在整个事件可以看到亚比米勒他想改变自己的身份，他是被边缘化的私生子，他不能住在他父的家里面，他住在世界，他想做王，改变身份，拥有尊荣，他想获得权力，他的方式是自己要做王。他的名字可能使他冲昏了头，当别人喊亚比米勒的时候，别人在告诉他说我父是王，他也认为自己也是王，他就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两面性虚伪的人。在以色列的历史的推进当中，他们不断的期待有一位好的王，可是到最后以色列的他们的期待破灭，至少神要迫使他们放弃地上君王的念头，至少要等到耶稣基督的兴起。可是当耶稣基督要来做王的时候，他们挥手，他们拒绝，他们藐视上帝伟大的作为，他们不让耶稣做他们的王，他们甚至把那个王杀死。所以整个的堕落的历史的表现是人不愿上帝做王，也不让上帝做王，也不以上帝为王。其实这个结果生活不会享受平安， 或者不是下场绝对不会好的。诗篇107篇这样写道：那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老虎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住。这用的每一个词，黑暗、死荫、困苦、捆绑、无人扶住，这每一个词都可以放在堕落的人身上，因为堕落的人都想自己做王，而每一个词放在自己做王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自己做王的人活在黑暗当中，生活没有盼望，因为他发现他自己得不到任何的便利性，他也很困苦，因为他没有喜乐。这个被捆绑是指意志力被削弱，无力行善。那个自己做王的只能想办法建立王位，却不能从王位上下来，让上帝来统治他的人生，支配他的意志，他没有这个能力。最后那个词叫无人扶助。大家记得浪子吗？浪子有钱的时候朋友有很多，当浪子落魄的时候，无人给他，没人给他吃的，连他工作的老板都不能给他猪吃豆荚，没有人能给予他。上帝不让人去服侍他，让他在那个黑暗、困苦、捆绑当中痛苦下去，因为他违背神的话，藐视至高者。这句话可能是罪人本质最深刻、最深邃的一句话，把人的罪的本质表现无疑。其实堕落的人和蒙救恩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向上帝屈膝，更进一步的是藐视上帝的作为。而上帝最大的作为是什么？就是把我们从患难当中拯救出来，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成就那个救赎的工作。其实当你不让上帝做王，藐视神的话语在你身上进行统治的时候，我们是在藐视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的救恩。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来要做什么，他要把我们从自己作王的愁苦、黑暗、捆锁当中拯救出来，这是耶稣来的目的。甚至以赛亚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当路加福音耶稣引用这个经文用到他自己身上，他来的目的就是把黑暗驱除，把死荫驱散，把那个捆绑的锁链给我们解开，让我们得到他的扶持。诗篇后来又说，于是他们在困苦中哀求耶和华，他又从呼唤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中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捆锁。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所行的人所向人所行的其实都称赞他，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这句话的意思是，神他要击碎那个铜门，他要把铜门击得粉碎，把所有的门栓一分为二，是表示神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把我们斩断罪在我们身上捆绑的锁链，也救我们脱离世界肉体还有魔鬼权势对我们的奴役。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罪必不能在你们身上做主，这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他透过死把我们的旧人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面，他透过圣灵的工作击碎那个实心，更换一颗新的心给我们，那个铜门被击得粉碎，门栓一分为二，人可以得到自由，不再被囚禁，锁链从手脚上脱落，那个油蒙的心，那个蒙蔽的双眼，发沉的耳朵，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是耶稣基督 做的工作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因此当那个锁链被斩断的时候，我们不再被罪所奴役，不再被魔鬼所捆绑，我们就得了自由。因为他的死完全摧毁那个旧人，摧毁了魔鬼的权势，斩断了死亡和世界引诱的锁链。因为你我的心已经被改变，虽然如此，那么大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还是不想让耶稣来做我们的王。我们虽然蒙恩了，知道恩典那么的大，知道他为我斩断锁链，用他死亡的方式开辟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还是违背他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想自己做王，想自己统管自己。虽然自己做王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苦不堪言，我们依然不想从宝座上下来。我们坐在那里享受，享受尊荣，享受荣耀，享受那个得胜的胜利感。我们把自己搞得很痛苦，我们会说，上帝为什么不管我？上帝会说，你为什么不下来？所以我们那么不堪，神并不会忘记我们。你是否记得当门徒们知道耶稣被捕被钉时，他们逃跑了？当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对门徒说，愿你平安，之后就描述门徒就喜乐了。我们自己做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听到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王，那是好消息。以赛亚就告诉我们，那个传好消息的人，他们纷纷地告诉我们，你的神做王了，是大好的消息。其实好消息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对那些自己做王的人说，愿你平安，愿你从黑暗捆锁无人扶住的状态当中走出来。耶稣知道我们的处境，他也为你我感到难过，他说了你和我无法相信的心碎的话语，他告诉我们他过去爱我们，现在还爱我们，他告诉我们他即使现在在天上，他依然看到你的苦情，他依然爱你，依然对你宣讲他的恩言。尽管我们很傲慢，我们抵挡拒绝藐视神，轻看他的救恩，不允许神统治我们，但是耶稣通过话语依然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从天上来的目的，来到这个人世间的目的，就是要担负你的罪，为你舍命，使你可以得救。他要把你和我从黑暗死荫当中救拔出来，他要张开双臂带领我们，并向我们保证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直到救赎的工作完成，直到我们完全以上帝为王，他的救赎工作就结束了。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也对我们说，愿我们平安。诗诗记第十章，神又兴起一位士师陀拉，给他们带来平安，神希望他的百姓平安。耶稣也会透过话语告诉我们，愿各位平安。你如果明白你的神作王是好消息，其实你就在享受平安。而享受平安的人，他就不在那个黑暗死因的困苦捆锁无人扶助的状态当中挣扎，他也不在那个混乱失去的家庭当中自哀自怜不断的呻吟。你只有让神作王的时候，好消息的号角才会吹响，平安喜乐才会临到你和临到你的家庭。要不然第九章的咒诅混乱杀戮残忍无情会在你生命在你家庭中不断的蔓延，你不会享受平安。所以但愿各位能够仰望基督，因为他要你享受平安。一万各位当从王位上退下来的时候，让神来做王，那么神的平安喜乐就会伴随你。所以第十章我们看到神没有忘记以色列人，兴起了陀拉来拯救以色列人，给他们带来太平。 就是神说，愿你们平安，我作王的时候你们就平安。我们到这里，用请来祷告。